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油价下跌，推动美股再创新高，道指首破5万1000点。布伦特原油5月份重挫 19%， 创2020年以来最大单月的跌幅，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也收于新高。因为周五是五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华尔街日报呢，他对五月份的市场他做了一个回顾。受投资者对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和平协议的乐观情绪的提振，油价大幅下跌，推动股市创下新高。昨天上午，川普总统在真相平台发贴文称，他将与自己的团队会面，就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这在5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提振了投资者的热情，道指上涨 0.7%， 创下历史新高，首次突破5万1000点。那么对于这种市场表现的回顾，我们这个频道是很少做这方面的分享的，因为这个对于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而言意义不大的。之所以分享这个报道， MT 认为是这个报道当中有两个观点值得网友们关注。第一个观点，Sell in May 就是5月份卖掉，然后夏天再回到市场，是华尔街的一个古老的格言。但是相信网友们都能够记得，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这个频道与网友分享过雅虎财经的一个报道，就今年的5月与往年不同，因为明摆着一个伊朗战争可能结束的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它随时可能会发生，所以它会一直激励5月份的市场。那么事实证明，整个5月份尽管伊朗和平协议一事无成，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诱饵，在这样一个画饼激励下，美国股市呢5月份它就是按华尔街的预期那样的节节攀升。所以这提示网友们对历史经验以及现实的情况可能要综合考虑。那么事实证明，华尔街他们的判断是对的。第二个这个报道值得关注的观点，华尔街也并不是说仅仅是依靠有一个诱饵在那个地方上涨，还有一些操盘手推动者来激励华尔街。你看他举的最典型例子就昨天从早上开盘，川普呢及时的向市场宣布，我今天呢要待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对伊朗和平协议做最终决定，就是要拍板。那么在周四，副总统万斯、财政部长贝森特也都发表相似的观点，谈判差不多了，现在就等老板川老板拍板。川普周五开市之前也宣布，我今天就在白宫，我要来研究这个事儿，最终拍板。那么一直到收市，人家川普没做决定，会议没开完，因为下午才开的会，两个半小时的会。那么会议结束的时间刚好是美国市场收盘，收盘以后没有决定。所以这个过程呢，你能看到这个促进股市的这个上涨还有一些很具体很现实的推动力。网友们也可以回顾过去一周，你看周一首先是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了，推动股市上涨一波。周二美国否认，那个文本不对，协议是有协议但那个文本不对，伊朗呢坚称就这个文本。那么到了周三，美国方面又公布一个版本，对华尔街来讲呢，就推动股市上涨的吹鼓手从伊朗呢就换成了白宫了。那么到了周四周五，那就是顶级的市场推动者开始发声了，万斯、贝森特、川普。所以说5月份这个反常的月份怎么来的，实际上这篇报道它提示就两个原因。第一个，战争协议到了不得不达成的时候了，这是个利好。第二呢，这些吹鼓手推动者每一天都在给华尔街浇油拱火，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加拿大经济连续第二季萎缩，也就是说 GDP 下降。经季节调整后，一至三月加拿大的 GDP 同比下降 0.1%， 尽管这个下降幅度很小，但是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前，舆论普遍认为一季度经济会反弹，而且增幅呢还有一定的增幅。但是没想到昨天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让市场感到非常意外。同时呢，在去年第四季度加拿大的经济萎缩幅度呢也是超过了预期，就它 GDP 下降达到 1%， 所以连续两个月的经济萎缩 给市场带来的还是非常负面的信息。但从加拿大消费者的消费来看呢，这个经济还是具有一定的韧性的。就今年一季度，加拿大的家庭支出比去年四季度增长 0.4%。 那么牛津经济学院加拿大经济研究总监托尼斯蒂洛表示，如果七月份与美国就美墨加协议谈判能够达成有利的结果，而且伊朗战争尽快结束，那么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加拿大经济会加速。那么这个评论呢，这个也还是很有意思的，经济学家很少这么评论，因为他这两大前提呢都不是加拿大能够主导的。 LT 认为，你要分析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应该以这个国家的因素为主，外部因素当然会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呢，这个牛津的老兄呢，完全把加拿大的经济呢取决于两个外部因素。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啊最新的三个方面的信息，主要是中东形势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五角大厦负责人表示，如果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准备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今天美国战争部长皮特霍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准备重启对伊朗的攻击。霍克塞斯表示，如果有必要，我们能够重新袭击，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伊朗，我们的储备绰绰有余，我们的处境非常好。那么他讲这句话，实际上再次啊，对海军部长啊、代理部长曹洪在国会讲的，因为伊朗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库存，所以说不得不对台湾的军售暂停。那么这个话与霍克塞斯之前宣称的伊朗战争的弹药储备啊绰绰有余，这个就发生矛盾了。那么这次香格里拉峰会上呢，霍克塞斯再次讲这个观点，而且他非常具体的提到了曹洪，所以与网友们的判断呢是差不多的。曹洪啊就是大嘴了，就那个话呀，他不是说在下一盘大棋有人红脸有人黑脸，就那个话说的呢就是有一些粗糙了一些，所以弄得霍克塞斯还要到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来做进一步的解释。他这个跟谁解释呢？他实际上还是在威胁伊朗，就是伊朗你别听曹洪的，我们的弹药啊没有那么紧张，库存呢没有说像曹洪说的库存已经消耗了，我们有的是。因为你曹洪那么讲的话，就降低了一直以来美国在伊朗战争谈判当中的策略，威胁极限施压，你弹药库都空了，你威胁什么呢？那么第二个，霍克塞斯今天在香格里拉演讲当中引起各界关注的新闻是彭博社的报道。霍克塞斯表示，美国需要亚洲盟友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确保对中国的制衡。霍克塞斯对担忧美国安全承诺的伙伴国发表演说时说，对北京采取了较为温和的语气。演讲中，霍克塞斯呼吁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增加军费开支，以增强对中国的威慑力。这次演讲标志着美国对北京的立场发生转变。霍克塞斯在今天演讲中说道，美国补贴富裕国家国防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保护国。同时他也保证，川普政府在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平静的关系同时，不会减少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存在。那么他演讲当中提到台湾，他重申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变。那么这个新闻 LT 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呢，是霍克塞斯啊，他算是讲清楚了美国对富裕盟友的战略安排。他没有要求菲律宾呢怎么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减少美国的援助，他要求富裕国家，实际上主要是指日本韩国。他讲出一个概念，就你不要指望我保护你，我是伙伴，我是合作。那么去年霍克塞斯到日本也讲过这个观点，他要求日本呢，你要勇敢的正面去面对中共，就你不要躲在美军的后面，你要正面的去，因为美军不会走开的，会帮忙的。那么这个就与之前相当长的时间日本韩国对美军同盟理解的重点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了。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阿联酋隐秘参战对伊朗发动了数十次空袭。由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空袭行动中，阿联酋参与程度比先前所知更深。知情人士称，从战争初期到四月宣布停火的次日，阿联酋对伊朗进行了数十次空袭，这表明 阿联酋参与程度比先前所知更深。这些空袭的规模进一步证明阿联酋越来越有意愿捍卫其眼中的战略利益，这使其有别于海湾地区的一些邻国。知情人士说，其中部分空袭是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报复德黑兰对阿联酋油气基础设施的袭击。阿联酋强硬的回击加剧了海湾地区内部的分歧。知情人士说，四月初沙特向美国抱怨阿联酋袭击增加了地区能源设施遭到伊朗炮火打击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油价飙升并震动全球市场。沙特希望美国向阿联酋施压，要求其停止报复性的袭击并加入地区国家的外交斡旋。阿联酋的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也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感到失望，因为沙特拒绝参与对伊朗的协调军事行动。这种失望情绪加剧了两个海湾大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在这场战争中，阿联酋加深了和以色列之间的联盟关系。一名知情人士说，战争期间以色列派遣了铁穹防空系统和以色列的军队来保卫阿联酋，目前仍然有几十名士兵驻扎在这个海湾国家的一个军事综合体中。战争期间，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摩萨德的负责人以及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一批以色列的高官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就伊朗问题进行了协调。那么这个报道，这也是美国方面第一次承认阿联酋参与了袭击。之前网友们都不理解，为什么伊朗在所有海湾国家的报复行动当中，主要的导弹无人机都朝阿联酋来袭击。那么今天这个报道算是解密了，就伊朗人呢，他也知道谁在打他，但相比较沙特的态度呢，就有一点猥琐。当伊朗报复这些海湾国家时候，沙特还在劝这些小兄弟不要得罪伊朗。那么对于目前中东的局势， LT 想与网友补充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周四开始万斯贝森特炒作伊朗停战协议万事俱备，只等川普签字，就几乎美国的高层把结束伊朗战争签订和平协议的责任全部推给川普，这个是不是甩包呢？显然不是，因为川普周五自己也在说，我马上要开会，我要做最后决定，你们都等着。但是会议结束之后没有下文。那么作为一个在全球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你最顶级的决策层从周四周五闹了这么一出，川普说他要做出最终决定，那么事实上会议结束之后既没有 yes 也没有 no， 这个不是跟全世界开玩笑吗？但是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呢？就这出戏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呢？那么今天美联社有一个分析，就是川普从周三开始到周五弄出他要最后拍板，倒计时最后拍板，最后放鸽子。美联社认为呢，可能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川普会前大张旗鼓的预告他要做最后决定，而且让万斯贝森特去炒作，他还是体现川普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制造这种极限施压，制造这种窒息感。所谓的窒息感，就是最后关键的几秒了，伊朗的命运、中东的形势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就这个呢，是他配合所谓的终极谈判的进一步的极限施压。因为所谓的最后决定，他无非是要么接收停火协议，要么重启空袭，但是结果呢，是既没有接收也没有重启空袭。所以美联社认为他仍然是川普的极限施压的战术一个部分。第二个呢，就很有意思，他提到一个，就目前川普政府极限施压，他并不是很多网友理解的川普强调的交易艺术那么简单。就美联社认为呢，这个是川普在实施尼克松时期的疯人理论，而且川普他也一贯的推崇尼克松时期的疯人理论。那么这个对疯人理论的理解，可能网友们会对川普的极限施压啊，可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因为你如果不了解疯人理论的话，网友们很容易去想川普的交易艺术或者川普的个性不可琢磨。实际上疯人理论在美国历史上尼克松时期啊，他玩得非常娴熟，而且呢，在外交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当中他是有不错的战绩的。那什么是疯人理论呢？那么规范的表述是让对手相信我是一个手握核武器的疯子，而且我随时可能失控，所以 你们最好坐下来跟我谈。这句话啊，描述的很文艺，用白话或者用最通俗的表达就是装疯卖傻，我是个疯子，我情绪失控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个正常人，但是呢，我手上又拿着黑按钮，我随时可能按下来的，你跟我谈呢，投降也好不投降也好，我反正控制不了我的情绪的，那怎么避免我去按这个核按钮呢？你赶快来跟我谈判，我这个疯子呢，可能核按钮啊，可能会离开我的身边，可能在我清醒的时候，我可能会答应你的条件。那么疯子理论的核心呢，就是这个指挥官呢，要把自己装扮成一种失控，我自己都不能控制我自己。这个就与之前网友理解的那个交易艺术啊，极限施压，比那个要复杂一些。那么这种装疯卖傻的这样一种策略，在尼克松时代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呢？这个他还真有，如果没有成功案例，他不会形成一种理论。最典型的是1969年的巨型长矛行动，就当时美国与越南打仗，越南呢背后有苏联的支持，那么美国为了制止苏联肆无忌惮的对越南的支持，他采取了什么方式呢？他就派遣18架装了氢弹的 B-2 轰炸机，连续几天在苏联的北极边境进行高密度的巡逻飞行。那么他就故意造出一种啊战略的暗示，就我们的总统啊现在情绪极不稳定，对越战失去耐心，任何刺激都可能让尼克松按下核按钮。那么当时苏联确实相信尼克松疯了，所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布雷宁紧急要求会见美国官员，主动表示愿意向越南施压，当时叫北越，就是越共施压，促使他们回到谈判桌。那么这个疯人理论，他第二个战果呢，是1970年的叙利亚危机，成功的吓阻了中东的全面战争。当时也是苏联支持叙利亚，突然派坦克部队越过边境，企图去推翻约旦国王。那么当时尼克松呢，与基辛格再次上演这种装疯卖傻的演戏。尼克松下令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中东进行大规模集结，并让第六舰队的战机频繁起飞，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极度愤怒和不可预测。另外一方呢，基辛格他又向苏联外交官透露，我已经管不住我们这个总统了，他现在非常愤怒，随时可能做出啊出格的决定。那么这俩人这种演出呢，苏联的高层信以为真，莫斯科当时决定命令叙利亚军队24小时内全部撤回境内。那么这种疯人理论呢，它是有两大风险的。第一呢，这个疯人理论一旦对方啊认为你是装疯或者不怕你这种威胁，那这种疯人理论就没效了，或者说我比你更疯，我也控制不住了，那你这个就没效了。第二呢，这种疯人理论呢非常容易啊擦枪走火，因为你要不断的威胁，表现出你的疯狂失控，你要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举动。那么这种出格的举动本来是演戏，但是容易擦枪走火。所以这次川普的极限施压，美联社认为呢是有川普一贯推崇的这种疯人理论的这种战术的应用。第三呢，就川普的这样一种啊最后决定我一个人来决定，全世界都等着我的决定，他也是在美国国内塑造强人与最终的仲裁者的形象，最后是他说了算。这个也与川普之前呢他做电视真人秀谁是接班人与他熟悉的那个剧情呢完全一样，他最后宣布出人意料的结果。那么这种昨天在战情室开会让全世界等消息，最后既不说同意也不说否定，这个川普他没有负担的，因为他让你等最后结果，会结束没结果，这个是他给他自己增加了政治上的弹性。但从美国舆论呢，他还是从下大棋的角度来理解解释这种最后的决定不了了之。但是更关键的，你还是取决于伊朗人怎么看。所以本来本周呢，伊朗战争应该有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但是在过去一周充满戏剧性的伊朗官方与美国官方的这种表演，让围观者还不得不继续搬小板凳继续关注，因为你随时可能会错过大结局，甚至是全剧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政治啊，有时候你不能够太认真太较真，它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肃。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轰动美国的中国代理人案件。昨天美国南加州阿凯迪亚市的前市长王爱玲正式在联邦法庭认罪，承认自己充当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散布对 北京有利的政治宣传。那么昨天法官允许王爱玲交纳25,000美元的保释金，继续维持保释，最终宣判要到今年的10月6日做正式的宣判。那么他最高会面临10年的联邦的监禁以及3年受监督的释放。这个事儿持续在美国舆论当中啊引起广泛的讨论。LT 想从四个方面对这起啊震惊美国的案件呢与网友做深层次的背景分享。第一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王爱玲犯了什么事儿，就检察官起诉指控以及法官认定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第一呢，是王爱玲在2020年与2022年期间与其未婚夫孙耀宁共同经营名为美国新闻中心的网站。该网站表面上是服务华裔社区的新闻平台，实际上却受中国官员指示发布支持北京立场的宣传内容，比如否认新疆种族灭绝等。这个是从媒体角度啊，他作为非法代理人的犯罪事实。第二呢，法庭认定王爱玲曾经与一名叫陈军的人合作，而这个陈军是中国情报系统的高层成员，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这个陈军被美国情报系统发现他经常参加中国精英的活动，并且曾经与习近平有过会面，他甚至与香港特首关系密切，所以这个陈军被认定为中国情报系统的高阶的官员。那么第三个方面，法庭提到他的这个未婚夫孙耀宁，他不仅与王爱玲经营啊美国新闻中心，他被确认中共代理人有哪些罪证被人家锁定呢？因为王爱玲在本案当中只被认定与孙一起经营这个网站，那么经营这个网站怎么就是中共代理人呢？是因为在孙耀宁的案件当中，法庭已经确认这个孙耀宁呢跟这个王爱玲他们定期向中国官员发送他们这个网站流量的截图，凭这个呢去报销去领报酬。就中共这些大外宣呢，你得给我有流量，没人看你这个宣传效果不行，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明确证据呢，2023年4月蔡英文过境加州的时候，这个孙耀宁呢向中共领事馆领取了活动方案，并拍摄传送了现场支持与反对者的照片，供中方辨识敌对势力。那么这个王爱玲也参加了抗议蔡英文，所以以前呢这些事都没人管的，现在美国认真起来他就要管。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就为什么加州、纽约、加拿大成为啊这种地方选举啊中共渗透的重灾区，这就是美国目前的难言之隐。因为在华人的聚集区，比如南加州、大温哥华、大多伦多地区，一些打着同乡会、商会、什么友好协会这些中共的统战机构、延伸机构，他们能够控制当地的华人的选票。那么为什么美国不取缔这些华人的统战组织呢？加拿大为什么不取缔这些统战组织呢？这个在美国加拿大法律上啊，你要取缔一个民间组织比起诉一个人要难得多得多。因为这些社团呢，它都是依法去登记所谓的社团法人和非盈利的组织，而且呢他们都利用所谓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作为护身符。你看到目前为止，甚至包括中共的统促会，就最直接最明了的统战组织也没有办法。美国加拿大你从法律上很难追究中共的这种统战组织，他去美国登记、去加拿大登记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他跟中共有什么关系。那么第三个方面分享的背景信息，像美国、像加拿大这种只抓或者是只去调查统战分子个人，放过这种统战组织，那么就会让这些华人社区的统战组织啊，他们变本加厉。这个就像对中共的反腐一样，因为普遍腐败没有普遍去抓，只抓个别的运气不好的人，那么对其他人的腐败它是一种鼓励的。这也是习近平反腐为什么越反越腐，这个对中共这些统战组织的成员，所谓的非法代理人，甚至有一些是中共的间谍，抓这些个案也难度也很大，但是只抓个案放过这些组织，它让这些组织变本加厉。你包括到今天，你像纽约春节还有人家穿着红军的服装春节啊，在纽约街道去游行，他们并不像有些网友理解的他们受到了震慑胆子变小，没有的。你如果在美国你去观察这些啊，他们有一点没有收敛的。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 不仅这些统战组织没有收敛，他们有带头大哥的，在美国国会有华裔的政客，这些华裔的政客毫无例外与这些统战组织密切联系。他们本来是美国的国会议员的，但是目前台面上的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华裔的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他们都离不开这些中共的统战组织，他们从来不敢批评中共。所以这就是美国的一种悲哀。这些国会议员华裔议员为什么要跟中共的统战组织绑在一起呢？他实际上是在跟选区的选票绑在一起。传统华人的聚集区，像中国的这些留学生、高科技人员，他们不会生活在那些地区的，他们都散居在美国的各个社区。那么留守在这些唐人街啊，这些浓度非常高的这些华人社区，中共历来是他牢牢的掌控的。你甚至可以说是中共在美国的飞地，至少是政治控制的飞地。那么在美国没有驱逐中共这样一种控制力、影响力之前，那这些美国社区的选民他当然听中共的，而国会议员呢，他们的理解是我当然得听选民的。所以说中共的这些渗透啊，它不仅是对当地的一些华人、华人团体的控制，它实际上已经把触角伸到国会了。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呀，会与网友分享另一个更劲爆的中共渗透的，他们已经弄到川普政府内部去了，而且就是今年发生的事，非常猖狂的。但是即使到今天，美国仍然对中共的这种渗透拿不出有效的遏制手段，你也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三个方面呢，同一类的来自中国的新闻。第一个呢是新华社今天的报道，这个也上了中国新闻的热搜榜，引起中国网民的广泛讨论。新华社报道这样描述，针对此前中山大学康某某、邝某某等相关学术论文图片以及数据存疑的问题，中山大学30日发布情况通报，对相关人员作出处理，免去康某某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职务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12个月，暂停招收研究生12个月，责令刊物或撤稿，免去邝某某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职务晋升、项目申报、评奖评优资格24个月，暂停招收研究生24个月。第二个相关新闻，这个也上了今天中国新闻热搜榜，澎湃新闻报道，南开通报生命科学院院长学术造假，免去其院长的职务。第三个相关报道是南华早报的报道，一连串科学丑闻是否会毁掉百年期刊自然在中国的声誉，这个是国际最著名的这个科学杂志。那么报道描述呢，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被奉为至高神殿的《自然》系列期刊，近年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这场风暴主要由中国官方学术监督机构以及民间的网络侦探共同推动。导火线就是被中国网民称为网络侦探的耿同学，与多位网络侦探持续揭露《自然》系列期刊，包括其子刊中存在大量涉嫌数据造假、图像重复使用、造假论文工厂产出的中国学者的文章。包括今天的两个热门新闻都与耿同学有关，第一个新华社报道的那个中山大学的这个学术造假就是耿同学举报的，第二个南开的这个是其他网民揭发检举，耿同学呢利用他的影响把这个事放大的。那么对于这三个新闻， LT 有两个方面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三个新闻呢，它都与一位自称科研界的编外清洁工事业的博士有关，是由民间检举揭发的大规模的学术造假。就它的引爆点在这么大规模的学术造假被发现，不是由体制内部的审计和校方自查发现，是民间发现，而且官方开始是掩盖拖延，到最后不得不面对。所以它实际上反映出来这种啊系统性的大规模的甚至是工厂式的学术造假是受到了官方、大学、学会这些科研监督机构的保护的，就揭露的不是案件，揭露的是这样一个造假系统。 LT 也注意到 今天中国网民为什么那么多网民对学术造假感兴趣，这个不是一般的网民能够触及到的事儿。实际上引爆中国网民的情绪，还是通过连续发生的这样一种啊学术造假事件被揭露被证实，引起了更多中国网民的共鸣。就这个不是简单的个案问题，它是有体制性的，但是目前呢体制上没有反思，没有一个大学去反思，没有一个学会去反思，也没有一个期刊去反思。南华早报的报道它体现，不光是中国的官方与这种啊学术造假是利益共同体，现在把国际顶级的科学杂志也给污染了，这些杂志呢也是见利忘义，也参与了中国的系统性的工业化的学术造假。所以这个它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就中国的这种啊造假之风，最后它侵蚀到对国际已经产生影响，非常恶劣的影响。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有些网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些科学家呀、这些也挺可怜，为了职称为了自己的名声搞点造假，瞧不起他们，或者呢嘲笑他们。但是呢实际上这些学术造假，特别是普遍的学术造假，它会让每一个人呢都成为受害者的。就你不要简单去瞧不起或者是嘲笑，实际上受害者呀是每一个人的。给大家列举一下新冠疫情期间就中国的学术造假有哪些内容，你看最终倒霉的都是中国人。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疫情期间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团队蔡青山等在中国工程院院刊发表法匹拉威疗效数据，就明显造假。他们宣称法匹拉威在治疗新冠肺炎上具有显著疗效，比对照组更能适应和清除病毒。那么事实证明呢，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疗效，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被推广。你说倒霉的是谁呢？你就不仅是个围观者。再举例子，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吸入过氧化氢可消除新冠病毒，这个是在国际医学病毒学杂志上公开发表的。这个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通过雾化吸入低浓度的过氧化氢可以有效清除肺部的新冠病毒。那么这个受到国际医学界的严厉的谴责，因为吸入过氧化氢会对人体呼吸道黏膜造成严重的化学性的灼伤和毒性的伤害。但你说这个害到谁了呢？这些专家害的还是中国老百姓。因为在国际上啊，当时疫情期间消息很封锁，国际医学界啊在第一时间就谴责这个论文造假，但中国在辩护。再举例子，这个《柳叶刀》也被中国弄臭了，本来是顶级医学刊物的。比如疫情期间，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曾曾等发表论文，伪造第一人称的求愿信，该文描述的亲身经历纯属编造，因为这个作者根本没有去过武汉一线，所以他描述的一些疫情的现象内容完全是编造的。所以中国网民今天呢，把两条有关学术打假的新闻推到新闻热搜榜前列， LTRadio 可能也会有网友感受的自己是受害者或者终极受害者。所以这个并不是庙堂之上啊，他们为了一些个人名利的无害的造假，就这种学术造假对社会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有关中国的今天最大的国际政治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正在加拿大访问，他与加拿大外交部长安南德会谈时说，到2030年加拿大对中国出口既定目标有望被超越，随着中加关系发展，出口有望翻倍。王毅结束美国纽约联合国安理会行程后，于当地时间28日转往加拿大访问，为期三天，这是相隔十年再有中国外交部长访问加拿大。王毅在与加拿大外交部长安南德的会谈中表示，加拿大对中国出口有望超越原先设定的目标，到2030年不仅是增加 50%， 甚至可能增长为 100%。 那么对于王毅访问加拿大以及他制造的新闻头条，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王毅作为外交一哥外交战狼，他怎么能够精准的预测出来加拿大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呢会增加 100% 到2030年，就这个应该是海关总署或者中国商务部长 他们能够讲出来的。哎，怎么外交部长怎么出口就是要给翻倍呢？这个就是中国外交部在国际社会上一贯的假大空，骗你没商量。相信网友们都记得王毅啊吹牛吹得最嗨的时候，这个还不是对加拿大，甚至不是对西方国家，他是对啊中共的关系最密切的俄罗斯。王毅喊出中俄关系无上限，但是喊了不到一年，中国外交部自己收回。他怎么收回呢？就是用现在驻联合国的这个代表，当时是驻欧盟大使，他向欧盟解释，哎呀，我们王外长说那个中俄无上限呢，不是说跟俄罗斯关系多好，我们跟任何国家的关系都可以是无上限，这个无上限嘛，只是一种表达愿望而已。所以中共用这种耍流氓的方式啊，就不承认，他来做这种扁平化淡化，用这种方式收回这个无上限。同样这个百分之百的增长有没有人认账，不知道加拿大人相不相信。 LT 认为啊，根本不要去相信他这个百分之百。而且呢，从50%这个预计增长50%到100%，他即使给加拿大画了更大的一个饼，同时呢他也给加拿大带来更大的约束，就你更得听我的话。因为中共的这种外交啊，它是有个特点的，它把所有的双方的互惠互利的一些协议，它都与政治啊外交捆绑。比如中共与某个国家有100个合作协议，它这种捆绑什么效果呢？只要有一件事你没有满足中共，这100件都打水漂。加拿大之前也受过这种苦头，澳大利亚受过这种苦头，就他的这种所谓的出口，我让你加拿大能够增倍出口到中国，王毅再加码到 100%， 但是他背后他要绑定锁定你加拿大更多的利益，有一件事不满意，之前的承诺全部收回，何况之前承诺他压根也没想兑现。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王毅这次啊战狼啊换了西装或者套上西装跑到加拿大，但是他还是露出了他的狼爪子。为什么说战狼换西装跑到加拿大露出爪子呢？因为王毅作为战狼成名之作就是在加拿大，当时讲出会成为中国外交史上丑闻的那一段训斥加拿大记者的话，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中国？那个是中国战狼的起手式，是中国战狼外交的一个标志，起点就在加拿大。所以这么一个在加拿大成名的战狼的标志性的人物，这次重返加拿大，他讲出要给加拿大好处，100%的出口增长，这个是他典型的换上西装。那为什么说他又露出了爪子呢？就是这次与加拿大外长会谈当中，王毅向加拿大外长讲了这么一段话，中加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麦克风外交。这个不知道网友能不能听出什么味道来，这个不能搞麦克风外交，这个是对加拿大呀当面羞辱。什么是麦克风外交呢？相信网友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2022年在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上，当时中共与加拿大的关系是比较糟糕的，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为了缓和关系，在会议的间隙主动去找习近平讲话。那么当时由于电视直播的麦克风没有关，习近平讲的原话被扩散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当时全世界非常惊讶地看到习近平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的威胁加拿大总理。所谓像黑社会老大那样，他不说正经话，他不说正常人的话，他就像用黑社会的黑话来对特鲁多当面威胁。习近平说那是不合适的，而且那样就不好说了。这个就是所谓的麦克风外交，被中共认为的。习近平讲的这个黑话背景是什么呢？就他指责特鲁多把中共与加拿大私下沟通的一些观点呢对外公开，加拿大人很委屈，他没有说对一些外交机密或者是对中共领导人个人形象有什么影响的对外公开，他就是中加之间的一些矛盾你必须要应对的。加拿大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公开的社会，官方必须得接受媒体社会国会的一些咨询。但是习近平呢，他用他的逻辑教训特鲁多，那么特鲁多也下台了，这篇历史呢加拿大人呢认为已经翻过去了。但是王毅你看在这么友好的氛围下当面敲打，不要忘了那个麦克风事儿。我现在能给你100%出口增长，如果再出现那样的事儿，我要跟你加拿大算总账。所以这种外交场合 江大人没有去计较你曾经羞辱他们的元首，反而人中共自己提出来，你不要忘了上次我们教训你们。所以这个你看王毅他还是非常猖狂的，你说露出他的爪子来啊，一点都不夸张的。那么王毅这次来战狼穿西装，同时呢他要露出爪子，甚至是炫耀爪子，就故意把他那个爪子伸出西装之外，这个对卡尼政府，对加拿大政府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LT 认为，坦率来讲，目前卡尼政府的处境来讲啊是非常难的，这个也是王毅居高临下的根本原因。因为加拿大目前他确实被美国欺负，被川普政府欺负，他需要找出路。但是呢，这就给加拿大政府呢提出一个现实问题，你在你最脆弱的时刻，以最迫切的姿态去找中共，那么你在中共面前的筹码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东西能够感动中共的？你如果没有筹码的话，那中共他就要居高临下。所以王毅这个敲打，主动敲打又提特鲁多那个事儿，王毅心里很清楚，你越急我就越不急，你越是想增加加拿大的商品出口到中国，我就越是要开出苛刻的条件。所以目前加拿大政府现在的问题呢，是把自己的需求啊写在脸上，然后呢请王毅进门。所以这种情况下，本身中共的战狼就是很浅薄很势利，那么你又给了他这种啊表演的信心。所以 LT 的观察呢，是王毅这次说 100% 的增加加拿大的对中国的出口，同时敲打加拿大麦克风外交，不要搞麦克风外交，不要忘了特鲁多被我们习主席教训。 LT 认为王毅根本没有变，他与十年前教训加拿大人的那种嚣张气焰呢，一点没有改变，他只不过是从当时的这样一种啊战狼的狂犬变成了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回来安抚。这个是加拿大人呢在与中共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需要认清的一种现实。但是 LT 也注意到，卡尼政府也还是有他们的一些想法的，并不是有一些舆论呢过分的对卡尼亲中共的一种批评。卡尼政府有他的难处，但是他也还是在坚守一些底线，至少目前有些迹象。你比如这次王毅访问加拿大之前，加拿大的军舰就公开的通过台湾海峡，这个事儿也让中共很恼火。但愿今年七月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能够有一个双方啊都有利的结果，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但愿能够和好如初，这样才能够更有力的遏制中共的渗透，遏制中共的这样一种啊扩张。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